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华盛顿批评是破坏一国两制。纳瓦尼的葬礼将在莫斯科举行，他的遗孀担心会有逮捕行动。哈马斯打算利用斋月提高停火谈判的筹码。Trump主张总统豁免权案最高法院已经同意审理。纽约州上诉法官拒绝暂停征收 Trump 的$45,400,000罚款。拜登进行年度体检，医生表示没有新的健康问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指出，美方正密切关注香港擬議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特别是对国家机密和外部干预采取广泛且模糊的定义，认为这样做进一步违反了北京当局的国际承诺，破坏一国两制框架。目前香港特区政府针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期已经在28日结束，外界担心这项立法可能进一步限制香港言论自由。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指出，特别是香港当局而已对国家机密和外部干预采取广泛而模糊的定义，可能会令到民众因为担忧遭到逮捕或拘留而噤声。同一日，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亦都指出，港府所提出的草案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港岛的权利和自由，敦促港府和民众进行确实和有意义的咨询。这个星期五，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的葬礼将在莫斯科一间教堂举行，并向公众开放，但目前还不清楚当局是否会试图阻止人们参加。据纳瓦尼的同事反映，之前有几个场所拒绝为47岁的纳瓦尼举行仪式。纳瓦尼的发言人阿米什亦都表示，大多数可能的葬礼场所表示他们已经订满了。有些人在他们提到纳瓦尼这个姓氏的时候表示拒绝，其中一个人还透露葬礼机构被禁止和他们合作。星期三，纳瓦尼的遗孀纳瓦尼纳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候就说，之后举行的葬礼他还不确定是否会和平举行，或者警察是否会逮捕那些来和他丈夫告别的人。纳瓦尼生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在2月中旬在一个偏远的北极流放地里面在可疑的情况底下死亡。星期三，触发以巴冲突的哈马斯武装组织呼吁巴勒斯坦人在下个月斋戒月开始时候前往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预计是希望直指提高加沙停战谈判的筹码，来迫使以色列和美国在加沙停战谈判中让步。穆斯林的斋戒月预计将在3月10号晚开始，尽管拜登停战深切，希望届时就能够实现加沙停火，但是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在努力淡化停战的前景。包括卡塔尔调停人这个星期都表示，最有争议的问题仍未解决。不过根据以色列之前宣布，以方将允许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举行斋戒月祈祷，但是会根据安全需要设定限制，来防止因大批巴勒斯坦人前来祈祷而爆发冲突，因为毕竟暴力活动仍在加沙肆虐。根据伊利诺伊州法官星期三裁定，前总统 Donald Trump 因为涉嫌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遇袭事件没有资格参与该州总统初选，这项裁定令到伊利诺伊州成为科罗拉多和缅因州之后第三个将 Trump 从选票除名的州。目前联邦最高法院针对这个相关裁定的结果尚未出炉。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同意听取 Trump 提出担任总统期间享有豁免权的主张，这个进一步推迟了对他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指控的审判。目前最高法院定在4月22号就此案进行辩论，并表示 Trump 的联邦选举干预案审判将会暂时搁置。 Trump 在他创立的 保守派平台真实社群上发文表示，如果没有总统豁免权，总统将无法为了美国的最佳利益正常运作或做出决定，因为他绝不能够因为在害怕遭到报复的情况底下行动。星期三，纽约州一名上诉法官拒绝在前总统 Donald Trump 上诉期间暂停向他征收$450,000,000的民事欺诈罚款，并拒绝这位前总统要求只是缴纳一部分保证金的请求。纽约州中级上诉法院法官辛格裁定 Trump 必须缴纳全额保证金才能够停止执行判决。当日较早时候， Trump 的律师话俾上诉法院知， Trump 只准备缴纳$1,000,000的保证金，理由是2月16日判决中的贷款禁令令他无法获得全额贷款。同时 Trump 亦都寻求上诉法院下达命令，阻止纽约州司法部长 James 办公室在上诉期间执行判决。不过辛格有批准了 Trump 的一些要求，包括允许他向纽约银行寻求贷款的计划，因为这个可以帮助他获得必要的保证金。目前身为民主党人的 James 表示，如果 Trump 无法支付赔偿，他将寻求没收 Trump 的部分资产。星期三，拜登在马里兰州郊区一间军事医院接受体检，目前正值拜登在11月大选中寻求连任之际，评估结果特别受到外界关注。当日拜登的医生海文针对体检结果在一份同记者共享的备忘录中写到，拜登仍然健康和活跃，适合履行职责，没有任何新的健康问题。海文强调，拜登感觉良好，并可以在没有任何豁免或通融的情况底下充分履行所有职责。之前拜登的身体状况一直备受外界关注，特别是特别检察官胡尔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发布报告说，总统有记忆上的问题，而在星期三的体检过程中，拜登并没有接受认知测试。对此，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向记者回应说，这个是因为医生认为没有必要。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担心以色列准备地面入侵黎巴嫩。CNN 报道，根据一名听过简报内容的官员说，尽管以色列尚未做出最后决定，但是拜登政府内部对这方面的忧虑已经迫切到有必要将它列入对高阶行政官员的情报简报之中。这名消息人士说，入侵行动可能在下初展开。以哈战争去年10月7号爆发之后，以色列和真主党立即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地区互相跨境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勒维27号前往以色列北部边境时候表示，真主党必须就去年10月7号以来的行为付出惨重代价。美国目前手上有两场协商行动，一个是希望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暂停，第二个是主持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间的磋商。如果谈判取得成功，将在黎巴嫩南部设立一个几公里阔的缓冲区。美国官员看好这个将有望延后以色列的入侵行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即将访问南韩，参加3月18号到20号在首尔举行的第三届民主峰会。在这个之前，他星期三同南韩外交部长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会谈。据韩联社报道，双方讨论美国总统选举背景底下，一旦北韩加大力度挑衅，怎样应对的问题。另外，北韩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初将南北韩关系重新定性为敌对国家关系，并提及可能举行朝日首脑会谈的时候，表现出通过接近日本离间南北韩关系的迹象，预计韩美两国外长可能就此共同评估并讨论应对方案。 據南韓外交部介紹，雙方商定進一步深化包括首腦級在內的高層交流和各層級的戰略溝通，推動韓美核諮商小組磋商提速，共同加強延伸威脅執行力。雙方還決定認真落實韓美日合作的跟進措施，雙方商定努力阻斷北韓通過各種非法手段籌集資金，並喚起國際社會對被北韓綁架和扣留的人員、國軍俘虜拋棄北韓而投去南韓等問題的關注。紐約市會星期三通過一項新法案，對於違法銷售未經安全認證的電單車及鋰離子電池的商家加重處罰，屢犯業者將遭勒令關閉。根據紐約市消防局的數據，去年電單車等設備使用的鋰電池在紐約市五區引發了267宗火災，比2022年的220宗增加了 21%。 今年到現在為止已經發生了30多宗鋰電池相關火災。上個星期曼哈頓哈林住宅大樓因為電單車電池爆炸引發的火災，甚至造成一名記者死亡。市會還通過另一項市議員高布爾所提的法案，要求所有零售業者在店中必須張貼安全信息指南，提醒消費者鋰離子電池的潛在危險。經營線上銷售平台的業者亦必須在網絡上發布安全信息指南。這兩項法案常需市長亞當斯簽署才能夠生效。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28號公布2024年全球自由報告，台灣持續被列為自由國家，在亞洲排名第二，僅次於獲得96分的日本。中國真是仍然以9分列入不自由國家。根據這份2024年全球自由報告日益加劇的爭議選舉及武裝衝突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自由度連續第18年下降，其中有52個國家，亦就是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它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程度惡化。報告發現，選舉操縱、戰爭和對多元化的攻擊是全球自由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報告指出，中共獨裁政權試圖透過干預選舉破壞國外民主。北京的干預不單只是限於台灣一月的總統選舉，中共和其他國家涉嫌干預加拿大在2019和2021年聯邦選舉，加拿大已經展開了調查。美國司法部亦都指控中共官員騷擾角逐2022年國會議員席次的前中共異議人士。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29號話俾歐洲國會，佢絕不允許任何外國勢力侵佔非國領土，哪怕係一寸。馬尼拉將堅定捍衛國家主權。菲律賓當局呢個星期表示，在黃岩島附近發現中國海軍艦艇。小馬可斯話，中國海軍軍艦現身南海令人擔心，過去只有中國海警船在他們的水域活動，現在他們的軍艦和漁船亦都加入了這個行列，可見情況正在改變。南海對多個國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是重要燃料、糧食和其他商品進出口的關鍵路線。菲律賓和美國支持的其他國家認為南海應該是自由開放的水道。小馬克思說，保護南海作為重要的全球動脈，對維護區域和平及全球和平至關重要。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局長惠特克星期二會見了波音公司首席執行官卡爾霍恩以及高級安全團隊，並進行了為期一日的安全討論。惠特克告訴波音公司，他希望 波音在90日内向联邦航空局提供一份全面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将纳入联邦航空局即将公布的生产线审计结果和专家审查小组报告的最新结论，这个是2020年飞机认证安全和责任法案所要求的。这个计划还必须包括波音为其安全管理系统 SMS 计划更加成熟而采取的措施。波音已经在2019年对这个做出了承诺。波音还必须将它的 SMS 计划和质量管理体系整合，来确保对公司的供应商实施同样严格的监督。1月5号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波音 737MAX9 飞机在16000英尺的高空发生机舱内门脱落事件之后，波音公司的安全文化和质量控制受到了新的审查。